结果你一败一途失败，再失败，再失败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，结果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这是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500年。那么当神要为我们预备，当然整个救恩是借着基督来的，但是在没有来以前，神已经在人心里面做了预备的工作。现在呢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做个实验，那么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因着律法，因着律法行义而能够得救的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给人一段，这是为什么神把律法降下来。那我顺便提醒一下，当神一到了西乃旷野，就告诉他说，你看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你们根本不会飞啊，你们不小心就掉在磐石里面就碎了，所以呢，当你们要学飞的时候，是我用翅膀托住你们。所以一路上呢，你能够来到西乃山，你以为你在飞，他是在飞，因为他在妈妈的翅膀上飞，也是在飞啊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能够到这里，你用了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没有用你自己的能力啊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你能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你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恩典的结果。所以请记得，当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，告诉摩西，告诉他们，解释他们整个的过去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今天你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你能够达到，能够进到迦南美地，一切都是恩典。然后神说，如果你听从了我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民子民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。然后摩西就把传话就传去了。那第八节，百姓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人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，他们实在说了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光景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是罪人，他们没有想到罪人是没有可能遵行，没有可能凡耶和华所说的他们都能够遵行。所以请记得，在这里不要忘记，在这里按理来讲，神说这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，在他们说这句话以前，那这句话很有自信，充满了自信的，但他们说这个自信的话以前，他们应该有感谢的话才对。在恩典的面前，你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感谢。一个懂得感谢的人，证明他懂得恩典的人；一个从来不感谢，而且很有把握说，凡神所吩咐的，我一定要遵行。心愿是对的，但是请记得，他不认识他自己。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要给他们一面镜子。那面镜子什么？那面镜子就是律法。所以等到那面镜子给他们以后，结果他们发现说，他们能不能遵守律法？他们不能。不要走很远，摩西还在山上，那个法版呢还没有拿下来，神用指头写了那个版还没有拿下来，你看以色列已经拜了金牛犊了。你看看以色列犯罪的速度有没有这么快的？他前面刚刚说，凡神所吩咐我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神让摩西登到山上去，要去把神不光是对他们说了，对他们说出了那个律法。你看见等到雷声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在这个情形底下，神把话说了。你看神说了十句话，但神要把十句话写在石板上，他自己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。两块石板，一块石板六条，一块石板四条，一块石板六条。那请记得，这个石板还没有下来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整个立法的程序还没有完成，以色列人已经犯法了，以色列人已经失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神和他们所签的约，我们24章我们就知道，在西乃山呢，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。那么这个约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人 遵守神的约，神就要祝福他们。如果他们违反神的约，那么神就要审判他们，就要惩罚他们。那这是两边两造都签好字的。所以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约，神可以祝福他们不可。但如果他们背叛神，如果他们拜偶像，神怎么办？那根据那个约，神可以迁灭他们。你知道神果然要做这事，但是摩西提醒神说，不要忘记你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那个约是没有条件的，那个约就是将来以色列的后裔，以亚伯拉罕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从西奈山开始有两个约，今天以色列人虽仍旧存活是在两个约之间，一个是亚伯拉罕那个永远的约，一个有条件的约就是西奈山的约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照他们签了字了，他们犯了罪了，犯了金牛犊了，神可以把他们迁灭的，但所以他们还活着，因为还有一个约。这就解释为什么1948年以色列回来，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根本还是不相信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因为神记得纪念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等一等会再说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旧约就是西乃山的约，在西乃山的确神和他的百姓立的约，我想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就是根据那个约，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就是根据那个约，现在呢神可以迁灭他们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得以成完全，不可能。他们应该就立刻就倒闭在旷野，这是很清楚的事情。但是他们没有倒闭在旷野，那是因着神的怜悯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这个实验都要做很久。这个只要还没有律，这个法，这个就是说那个石板还没有下来，神已经说了。已经没有问题了，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字还没有下来，文字还没有下来，以色列已经犯罪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去读整本旧约的历史，整本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失败的历史。不管他们怎么失败，他们都是违反了神所说的那十句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果然这个镜子照了以色列1500年，经过了1500年惨痛的教训，现在以色列要说我们不能，怎么知道？这是保罗说的话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罪失败了，所有的人罪人统统失败了，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守律法的专家，但是现在证明说律法只是叫人知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。问题不在乎律法，问题在乎一个罪人，他是没有力量来答应神的要求的。你没有力量，你怎么能够？那你怎么办得到的呢？所以这里我们的主讲律法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为什么建会幕呢？为什么一切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呢？律法是问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，而会幕是说你有没有那个智慧。摩西说我有，因为我在埃及，我看了许多的庙宇，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建筑。但是说不，所有的点点滴滴就是一个最小的零件，你都得要照着山上。你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不错，你不要把世界的蓝图带来。世界上你是了不起的领袖，世界上你这样做完全通的，你来到属灵的事情上，你一切要按着天上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，你找不到摩西的智慧，你找不到摩西的智慧，你就找不到世界的智慧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你看教会的光景，当教会的见证起来的时候，在这个见证里面，你看得见世界的智慧吗？不错，不要忘记，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在世界上有头有脸，他们喝了有的喝了羊水，有了很多很多的智慧， 但是一来到教会里面，一切都是根据山上的样式。所以请记得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坐在神的脚前，现在神要教他们两件事。你如果要从旷野里面经过，两件事：第一，能力的问题；第二，智慧的问题。你到底有多少的能力？你到底有多少智慧？那弟兄姊妹，等到经过1500年以后，以色列人要说我不能。我们什么叫做我不能？是保罗代表说，他说他不能。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，更是律法的专家。所以如果保罗说不能，如果保罗这样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话，全世界人都当然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你明白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当 这个现在是这个是救赎的曙光，救赎呢一定要等到主耶稣降生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这1500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1500年就是神借着律法让以色列人，结果以色列人失败再失败，失败再失败，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再回来。你看所有的故事只说明一件事，他们是有律法的人，他们骄傲的很，我们有律法，他们是不能遵循律法的。换句话说，外邦人不知法，但以色列人是知法犯法，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称义的。保罗明明讲了，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称义的，没有，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。那这样说来，律法有什么意思？律法有什么用处？大有用处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我们是无悔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人里面就问说，谁能够救我呢？当保罗在被捆绑在罪里面的时候，肉体之中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这句话是个以色列人说的吗？这句话是个懂得律法的人说的吗？这些人知道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代表神的公义，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1500年以后，可以说以色列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他怎么说呢？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啊，是很多人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的酒用尽了，然后主耶稣才把水变成酒。然后主耶稣说，对他母亲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不错，那一次婚宴里面的酒用尽了，因为他们没有酒了嘛，所以主耶稣变酒。但是为什么主变真正变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呢？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到尽头啊，世界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到了山穷水尽。所以后来不是有几个希腊人要来接耶稣吗？希腊人这些都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门徒，他们希望能够在地上能够有人间天堂，已经500年了，试了500年，以色列人试了1500年，结果他们看见他们不行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这个时候他们的酒真的用尽，用尽了，主耶稣就能把水变成酒。现在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游泳啊，一个人如果掉到水里面要淹死的时候，你不能立刻去救他，那很危险。你救他，因为那时候力量他是最大的，所以你要让他挣扎、挣扎再挣扎，等到他几乎快没有力气了，你一把抓他，你就救了他了。也是一样的，这些人都是罪人，以色列人也和其他人一样，都掉到水里面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。他们能够说大话，他们能立大志，他们说凡耶和华所遵守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，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需要一点进食。经过了1500年挣扎在奋斗，最后他们一点的力气也没有了。你每次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的见证，你知道他们不行了。不光他们不行，希腊人也不行。因为犹太人要能力，是不是？希腊人要智慧，这是两个世界大的问题。西乃山下要解决的问题，一个是能力的问题，一个是什么？智慧的问题。犹太人要能力，希利尼人要智慧，问题都发生在能力和智慧上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会幕要建起来。而这个会幕所预表的就是教会，蒙召的教会。